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RCU， 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最近呢，相信电子发票这个课题呢，是大家呢，不管是在网络上面啦，或者在新闻当中呢，一直都有看到且讨论这个话题哦。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原本呢是在2027年才落实的电子发票呢，政府就因为提早了嘛，所以呢就导致有很多的一些商家，他们其实都有做出了一些反应，就认为说他们似乎是还没有做好任何的这个准备的。那贸贸然落实这个电子发票，是不是对他们来说好像有点言之过早呢？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好好的探讨这个问题。那首先我们线上呢有的就是孔令龙财经评论员。
哎，你好，大家好。
那这时候呢想问看一下孔令龙先生，因为呢其实根据我们最近所看到的这些新闻跟一些商家做出的这个反应，你认为说现在落实这个电子发票的这个时机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呢？
其实我觉得落实这个电子发票呢，它当然对这个国家的国库好，然后对企业它也有好处了。但是我觉得很多企业呢，尤其是中小企业了，它就相当多的误解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呢，政府在最近的这个所谓的财政预算案呢，它也提前了18个月。本来是在所谓的2027年1月1号才全面落实了啊，全面落实那就强制的进行了啊，包括全部的这些所谓的中小企业呢。但是现在呢，它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8月1号，就是那些比较大的企业超过所谓的这个1亿的这个收入的。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明年初，就是2025年1月1号了啊，它是那些2500万到1亿的呢。但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第三个阶段，第三期啊，就是呢2025年呢7月1号，意思讲就是明年的7月1号呢提前了18个月。我想政府呢应该要走回呢，意思讲把它挪到呢就之前的这个所谓的期限呢，就是2027年1月1号，以便呢有更多的这个所谓的更多的人更了解那什么是这个电子发票，然后呢也不要贸贸然的去把自个儿的这个什么电脑系统啦、会计系统啦，花费更多的钱把它换掉，知道吗？其实是不需要的呢，应该要更了解什么是电子发票，然后呢电子发票所有的这个它的一些好处那利与弊了。所以我想应该是从这方面啊。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是，而且呢其实有很多的人其实就有提到说，电子发票呢接下来其实对于商家来说是很好的，因为呢是省时省力嘛。但是当然一般的民众或者是有一些的商家，其实对于这个电子发票的这个系统呢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哦。所以其实能不能够大致上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因为刚刚你是有提到嘛，就是实际一些商家他们对于这个电子发票存在一些的误解，那这些的误解有哪一些呢？
我认为你看电子发票呢，它不是什么一个一想神圣的一个字，还是一个好像一个很意思讲你要把整个公司的系统换掉的。你看我简单的来说，电子发票呢跟我们现在的发票它没有两样，现在你也是电子发票啊。为什么呢？我们讲电子发票就是电脑所开出的发票呢，它不是手写的啊。现在很多企业都是用这个所谓的电子发票呢，但是现在政府要推行的电子发票呢，它不一样之处是这个电子发票呢，它有跟这个所谓的税务局它有一个联系，它有一个桥梁要联系。为什么要联系呢？它就是刚才一开始我们讲对国家国库的好处啊，这个联系呢它就知道了，哎，谁开出这个发票，意思讲你卖了多少货，你赚了多少钱，它也知道了呢。然后呢谁买了这些货品啊，买者啊，他也知道了你买多少，那你的成本是多少，他也知道了呢。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抵挡呢马来西亚的这个所谓的 地下经济了。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地下经济呢，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呢，大概是18%到20%都漏税漏掉了的啊，大概3000多亿这样就漏掉了的。所以这样的情况呢，有抵挡，还有能够收到呢更多的这个所谓的税款的，这都是在电子发票跟现在你用的所谓的电脑或者是电子发票，它都不一样，它有跟这个政府联系。好，第二个呢，我们这个电子发票呢，它其实它有增加了一些所谓的你要的资料呢，这些资料呢都相当的基本的资料了。意思讲呢，你卖多少，他也要知道。你想，他有相当多的。大概是55项的资料，包括这个买者的名字啦、卖者的名字啊、地址这一些了呢。但是其中35项呢，它是必须填的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必须填呢，它也是一个一开始当然比较难，你要拿这些资料把它填上去呢，那。就好像你买者的这个你顾客的一些所谓的你讲税务报税的一些编号，这些你也要把它填上去的。但是呢，这些填一次你就已经在电脑里头就有了。那这个呢也很好啊，改次你也知道所谓的整个资料库你都有这方面的，它不会出差错的。所以电子发票呢，你自个儿的电脑，它就会用这个电子发票就 OK 了呢。但是呢，现在有一个东西我要谈的就是呢，它也有一些不，它怎么不一样呢？你开具了这个电子发票呢，你要得到呢，现在呢，你看现在的你开了电子发票或者是电脑的发票啊，打印出来的发票也是电子发票了。你
是。
给了你的顾客，他是 OK 的，对吧？但是现在呢，你要的什么东西？要啊，这个税务局的验证。没有税务局的验证呢，他没有那个所谓的 QR code 呢，在你的电子发票呢，它就不是一个发票。他讲，那如果这个不是一个有效的发票呢，它就不能成为好像你买东西，你能够在扣。税里头能够扣账啊，扣税了啊，这个呢就会影响到你啊。意思讲，现在呢不是每个人都会讲开飞机票，当时你听过飞机票啦，乱开，没有买他也开，知道吗？没有消费他也开，这个就变成一个欺骗的状况呢。所以现在呢就有这一些，你一定要验证，它有这个所谓的 QR code，你就是一个有效的电子发票了。还有一个就是呢，它也能够让你怎么讲呢？你能够拒绝啊，买者，哎，这个我没有买过这样的东西啊，你可以72个小时呢能够拒绝呢。第四讲呢，它也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向这个税务局拒绝你没有拿到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收入啦，或者是消费的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它的电子发票所带来的一些所谓的，我们能够讲它是一个效果吗？或者如果你做得不好呢，它就是一个负担，它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大致上了解完了之后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在新闻当中就有看到有一些商家，他们其实就因为有提到嘛，就是现在呢，他们也会落实一些所谓的惩罚的机制，然后加上呢，有一些商家他们又很担心说可能会有那种成本的负担，所以就导致有很多的一些微型企业呢，他们可能在接下来就会面临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可能要被迫结业哦。所以其实面对以上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认为说其实除了结业，还有哪一些更好的一些解决方案是可以帮助他们的？
我觉得呢，这个电子发票呢，不至于导致你结业的啊。我觉得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一个所谓的 GST 消费税时代。当时 GST 消费税呢，我们有一个叫 tax invoice，那个就是税务发票。 当时的税务发票也是仿佛就像今天的电子发票了，一样样啊。你要填写的这个资料也在里头，也是一样啊，知道吗？只不过有少许，我觉得是30%不同而已啊。然后它有一个不同之处，刚才我们讲的，当时的税务发票呢，我们也是所谓的他要开出这个税务发票呢，他一定要真实的税务发票啊。但是它不是即时的要验证啊，它是给什么？它是到2个月后啊，3个月后才一起交给这个所谓的，那时候是不是税务局？那时候是关税局的啊，所以你看今天电子发票呢，它就是要交给这个税务局的验证，它有这样的一个不同而已的。所以它，我觉得它跟这个之前的 GST 的税务发票呢，它没有两样。那它也是大概是这样做的。所以当时你都没有结业啊，回事啊，现在不质疑了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电子发票呢，现在呢，它只是改革，我讲它的我们公司企业的一点点的制度，就是你开发票的时候。你想，你开单的时候，你开发票的时候呢，你要呢遵守这样的一些举措而已呢，它不是整个公司的会计的运作，没有啊。现在我们公司的会计的这个运作呢，都是以电脑化，那它只是一个很小部分，就是你在发票那边。因为什么？发票呢？是我们在账目要进账里面的一个呢最重要的一个文件，也是呢税务局呢来调查的时候呢，你有没有逃税呀？你有没有记录真实的这个所谓的数据呢的买卖呢？也是最重要的文件呢。所以这一个文件呢，它把它电子化也要验证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好，如果你讲电子发票呢，我没有开电子发票，以前也是啊，如果现在也是啊，如果你没有开发票也是错啊。你做生意应该要开发票的，知道吗？
是。
你要开单的，你看，所以以后呢，如果你搞错了，他罚款呢，大概是。200到2万零几，200到2万零几，这个，如果你没有开电子发票呢，所以我觉得不质疑啊，我倒担心是什么东西，它不是你有没有开，每一个交易它都会开，我觉得有一些不是不该开的你去开，那个没有这一回事啊，只是呢。你应该要开的，你没有去开这个发票啊，这个讲重要了。就好比如呢，它跟税务发票呢，当时的还有现在不一样，就是呢，如果我向外国人买东西，我们政府不可能去促使外国人开马来西亚的电子发票嘛，对吗？
是。
这样呢，我们要怎么做？因为我们买嘛，是我们的开销，我们的成本啊，我们就要自个儿呢，出具呢这个所谓的 self bill，就是讲自己出具的电子发票，来证明我有买这个货呢。啊，这个就重要了，这个跟你现在的发票就不一样了。那不可能，我买东西自己给自己开发票呢，所以很多人不理解啊。所以现在他也有这个东西，自己给自己开发票，以便呢，他能够在税务里头呢，能够减免，能够扣账啊。所以这个东西我倒担心，很多小的企业呢，如果他做错的话呢，有两个后果，一个呢就是罚款，没有很好的理由就罚款；第二呢，他所开销的他所买的货呢不能扣账。所以你这样呢，你的税务的就会高了， 所以我想，这应该是我们要注意跟要担心。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其实解开了这个误会之后呢，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过程啦，就是让大家呢去慢慢的习惯哦。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那在还没有正式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想要问一下孔令龙先生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让听节目的朋友更加了解，或者是更加要留意一些的东西吗？
我有两个补充啊，第一个呢是电子发票它应有的一个我们要知道它的制度啊。第二个补充呢，就是我们也要看看政府有没有提供援助啊。第一个呢，你讲呢，它电子发票呢，它只是一个 linkage 一个联系啊，跟这个税务局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联系呢，你可以叫这个所谓的软件公司。跟你大概是搭桥联系而已呢，不是把整个公司的这个软件改掉了啦，这个相当重要了。所以我讲呢，每次我讲呢，当一个轮胎它漏风的时候，你是补那个轮胎，而不是至于整个四个轮胎换掉那么贵啊。所以它只是要联系，而不是把你整个公司的系统也换掉了。这个我们要很重要的。如果你很小的生意，你不能做这个联系，意思讲你要有一个成本来做这个联系，这个所谓的这个 ABI 联系这个税务局的，它也有出具呢这个所谓的 APP，好像在手机啊，在 iPad 你也可以用，这个是免费的，它已经联系好了的，你就可以用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了啦，第二呢。我觉得我们要善用政府提供的援助了，在这边呢，去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报告呢，我们有一个环境社会治理啊，税务的减免，意思讲呢，如果你用这个电子发票呢，你就有这个所谓 ESG 的这个 tax relief 啊，这个啊，因为用电子发票啊，这个发票嘛，你大概呢？你如果你有人咨询费啦，你用的电脑的这些费用啦，你能够达到呢最高的这个5万块的相关费用的这个减免在所得税里。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听众呢，要知道这一些这样的一个信息。
是，而且呢，其实说到电子发票呢，追根究底，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像大家想象中那一刹那，可能就是一直看到新闻当中所说的那么的，就是害怕，或者是也像我们孔令龙先生刚刚所提的，他并不是说要把全部的东西给换掉，我们只是说我们需要再附加多一些新的这个条规在里头罢了。所以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呢，我觉得用平常心去看待这个电子发票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孔令龙先生，谢谢你。
好，谢谢大家。